大家会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学经有时候常常唱诗歌，那个非要诗集第五集小咖，你们知不知道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勇敢？可能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你们下次可以去翻翻看哦。在那首诗歌里面很有趣哦，有人就想到这首诗歌，那个诗歌的作者他就提出了一个发出了一个祷告，他说求主帮助我勇敢，然后能够勇敢，能承担失败，能够反省错误，能够面对眼前的苦难，然后能够面对邪恶的时候仗义直言，面对不平的时候可以据理力争，然后面对需要挺身而出，然后在主你要我勇敢的地方。那个歌词听起来还蛮励志的哦，可是你会觉得好像真实的状况没有那么容易哦。生活中我们好像常常会有很多的担心或是胆怯，我们没有办法照着我们自己期待的方式去做，甚至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软弱，有不同的限制，所以甚至那种没有办法改变，就是我自己知道但是我却没有办法，我知道我却做不到的那个状况，其实我们都共同有经历过这一种无能为力的感受，甚至有一些人在那个过程当中开始去讨厌自己。好，说到勇敢大家会想到什么？另外有一些人会想到皮克斯的一部动画电影叫做勇敢传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Brave， 就是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很有意思，因为它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群山环绕的苏格兰高地，然后这个主角是谁呢？就是一个非典型的公主，非典型的公主，她有一头就是红色，然后卷卷就是爆炸头，然后很夸张的头发，然后她的头发好像就说明了她的个性，很冲动，然后又很急躁，她不是那种按规矩而行的人。然后这个公主更可爱哦，她很喜欢在森林里面就骑马，然后自由自在，过着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可是这个主角的妈妈就是皇后，这个皇后呢，她一心想要把她的女儿调教成一个端庄有气质，然后非常 lady 的一个女子，她觉得这样未来才可以成为好的皇后，所以她就规定她的女儿，你就必须要学习礼教，然后希望她以后就是真的能够承接，然后做一个好的皇后。所以呢，在当时的苏格兰就是群雄割据，然后动荡不安，这个公主的爸爸就这个国王，他也希望透过联姻的方式，就是他把女儿嫁出去，然后中间可以处理一些政治，然后增加一些同盟，所以这一切都跟这个主角这个公主所思考或是所期待的其实是完全相冲突的。所以有一天这个公主呢，她就骑着马，然后到一个幽静的森林，她就发现了传说中的一个精灵，然后在那个微小的声音让他找到了女巫，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有兴趣自己去看哦。然后呢，找到了女巫，然后他就觉得说啊，这个女巫可能可以改变我的未来，所以他就很冲动之下就做了一些也很冲动的决定，所以就跟这个女巫要了咒语，然后结果没想到这个咒语反而不但没有让他达成他的心愿，反而铸成大错，所以就引起了这个国家当中苏格兰很多的战争纷争，好像战争就是那种就是一触即发，然后就很紧张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主角公主她才发现哦，我需要为我自己所做的行为我要去负起责任，所以就展开了一场神秘魔幻的冒险。好，这就不剧透了。好，勇敢到底是什么？是刚刚我说那个小咖里面天韵诗歌的那一首勇敢 那种样子，还是我们刚刚说动画片中这个勇敢传说里面的这个女主角这个公主她那个放荡不羁的这个样子，或是你认为的勇敢是圣经中那个不怕狮子不怕熊然后敢勇敢挑战哥利亚的大卫这个样子，还是你心目中想到的勇敢是那个自己说自己拙口笨舌的摩西，但他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你想到的勇敢是那个美国队长在他做那个人体实验变身之前，然后用他的身体去好像抱住那个手榴弹的那个样子，还是你想到的勇敢是那个灭霸是为了宇宙的人数太多，所以他要杀掉一半的人，然后让好像让这个世界的空间可以大一点？勇敢到底是什么？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你会发现勇敢它有不同的样貌，我们也对勇敢有很多不一样的想象，那就求主帮助我们。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也都在面对不同的压力还有挑战，可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有准确的判断还有恰当的回应？盼望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也给我们一些新的提醒。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 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你是创造的主，你也是救赎的主，你是告诉我们该如何生活的主，你也是使我们有力量面对挑战的主。当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在敬拜的时候，就求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敬畏当中我们学习聆听，让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学习奉献。我们愿意将那个生命中好像大大小小的忧虑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也将生命中各样好像各式各样不同的期待，我们也都放在主的面前。求圣灵就是引领我们众人，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看见自己真实的情况，也更多的认识神，看见神的慈爱以及供应。我们一起在见证那个主在每一个人身上奇妙的工作。我们把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主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这一段经文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其实当我自己在不同的年龄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我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如果你也是从年轻的时候你就在教会长大，或是你就是从小就儿童主日学这样子一步一步上来，我很鼓励大家，你要用你的一生来读圣经。因为当你十岁读圣经，十五岁、二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八十岁，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体会一件事情，叫神的话是又真又活的。因为随着你生命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体验，你会更深刻去体会、去理解真理。而且那个时候你会心中发出一个赞叹，你会说，哇，上帝，你的话竟然可以在我生命不同的阶段，好像都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段经文，它其实一直在延续过去的保罗，他在叙述保罗他在一个很澎湃的情感当中的描述。他不是在一个好像歌功颂德说他自己多了不起的光景，他其实比较多的样子是那种好像他很真实很诚恳的用他自己生命的历程，他所遭遇到的不容易、各样的痛苦、各样辛苦的地方，用这个东西他来勉励信徒，在那个极为艰难的状况下可以不丧胆，而且可以更进一步去经历上帝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首先我们要来看，从经文中你可以观察到保罗提醒我们第一件事情，他描述的第一件事情，他提出了那个苦与乐的人生景况。苦与乐的人生景况，我们一起看第十六节还有十七节的经文好吗？十六节十七节的经文，这段经文其实很重要，你会发现教会中大家常常引用，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把它背下来当然更好。我们一起来读十六节还有十七节的经文，请。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经文段落的一开始，他用了一个所以，是这个所以是跟因为认识那个福音内涵而开始有的那个开头。透过所以这两个字，保罗提示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不放弃，为什么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为什么我们面对这个衰残的身体，面对艰困的环境、艰困的境况，我们仍然可以不气馁。所以保罗他就把这一群读者，就是收信的这一群人，他把我们的焦点带到那个苦与乐的人生境况当中。他没有否认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我们的限制，我们会有辛苦的地方，他也没有避而不谈那个这个时代人说那个负能量的那个情况。保罗很真实的面对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他也是真实的影响我们。我不知道对于学青的各位弟兄姐妹来说，你什么时候感受到人生的苦？你又什么时候对于那个生命和生活有所叹息？叹息，这是一个感觉很像老人的表达，可是迟早大家都会经历到的。那个叹息到底是什么？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可能跟大家年纪差不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教会啊，就会参加一些不同的追思礼拜、追思聚会。在追思礼拜、追思聚会中，我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唱差不多的歌，就是诗歌都是选那几首，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无聊，就有点了无新意。可是呢，在这个差不多歌已经了无新意当中，我更不能接受的事情是，其中有一首歌被大家唱到烂掉的歌，你们猜是什么？没有参加过追思礼拜吗？我最不能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啊，可能有人猜到，我那时候很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怎么都一直 每一个人追思礼拜都唱这首歌，那首歌叫除你以外，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吗？那个时候我就听着长辈们，因为过去大部分的都是比较年长的过世，教会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嘛，我就觉得这些长辈们老人们唱着那个，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然后就怎么，但主是我心里的力量，然后直到永，反正我的福分直到永远。然后我每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夸张，我就觉得为什么你们要拍子一直拖，然后又用哭腔，然后有时候还走音，音调不太对，然后整首歌我就觉得本来好好的一首诗歌怎么被唱成这个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很年轻的时候我真的不能明白，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些老人们唱歌的时候，就是尤其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心里这么的激动，然后落泪，然后有这么多的感触。但随着我年纪逐渐的增长，当我就是换句话说，就我越来越老的时候，我觉得我稍微多明白了一点那个身体衰残对人的影响，以及那份感叹到底是什么。那个身体衰残，那个你的生命，你的体力，你整个状态就不像是过去一样。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可能像你们，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我可以早中晚像是吃药一样，三餐就早中晚一天运动三个小时以上，很夸张哦。然后呢，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一餐可以吃六碗饭，然后呢活力就是很有活力，活力十足。但是现在呢，只要我去吃一次那个 buffet 吃到饱，我就觉得我的肚子怎么样都不会消化下去。哎，你就觉得哎，好奇怪，为什么好像身体很多状态就是改变了，身体没有办法负荷，肠胃没有办法负荷。所以人其实在你的成长的过程中，或是你的年龄增加过程中，你会发现你就在经历那个身体衰败的过程。你会很真实的经历到头发一根一根的变白，然后你的身体疾病一个一个冒出来。虽然上帝可能给我们每个人时间不一样，状态也不一样，可是你会发现人就是在面对那个身体衰败，以及我们在走向死亡，面对死亡的那个过程。在经文当中，保罗其实他表面上好像提到的是一般老化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揣摩保罗，使徒保罗他生活方式，你会发现他的生活方式其实让这个过程好像加速了。他为传道事工他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然后好像很急促的这个步调，再加上他多次被人家殴打，对，他被揍，然后生病，然后遭到敌人攻击，所以这些事情其实也都让他很真实的衰老，而且也对他的身体其实一定有一些直接还有很深刻很严重的影响。这是身体的衰败，除了身体的情况之外，其实外在的环境也常常会让人有苦的感受。在保罗身上，他很真实的经历到那个苦楚，教会内部对他的质疑，教会外部的攻击还有逼迫，这每一个不同的处境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保罗他分享了他内心的苦楚，当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很骄傲或是很自怜，或是他想要讨拍要别人来安慰他，他也没有否认现实的状况，他也没有欺骗自己说这一切都是假的。其实保罗反而是知道他是在那个尽责，在那个忠于神的托付当中，他仍然遭遇困难，但是如同刚刚我们的这段经文描述的，或是前面这段经文描述，他承认他自己这个瓦器是脆弱的，但他却在这个脆弱当中仍旧可以领受那个宝贝。面对人生中各样不同的苦，其实保罗在这里澄清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信徒我们所盼望的那个来生，它并不是一个没有躯壳的属灵生命。基督徒我们未来我们将拥有一个真实的永恒的复活的身体。保罗不是像那一些不信主的人他就随便跟你讲说这个物质是邪恶的，只有灵是好的，所以怎么怎么。保罗知道其实死不是，基督徒的死不是进入一个虚无或是永恒的灵界，基督徒其实将要得到的是一个荣耀属灵不死完美的，跟我们现在这个肉身不一样的，却是真实的身体，就像主耶稣复活之后得到的那个身体一样。也因此保罗他在这里他很郑重地提醒我们大家，我们不是只关注我们眼前认为我们看到的苦难，而是在这个苦，在这个 快乐当中，我们看见世界最真实的状况。一个教会，一个团契能够宣讲完整的福音，其实能够宣讲平衡的福音，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基督徒不是一群坐享其成的人，也不是那一群不用面对罪恶挣扎的人，不是一群只有乐没有苦的人，不是一群只报喜不报忧的人。基督徒更不是在那个无菌的泡泡里面安全度日的人。基督徒我们实际的光景是，我们就是会遭遇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同样会经历身体的衰败，我们同样会面对疾病的挑战，我们同样会被误会，我们会被欺压，我们甚至会被攻击。保罗从一开始就没有否认这件事，他没有避而不谈，而是他很慎重的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苦与乐的人生境况。好，感谢主哈，保罗不是停在这个人生现实的这个情况当中，故事的结局也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说今生的苦乐当中哦。我们要来看第二件事情哦，善与恶的绝对标准，善与恶的绝对标准。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的经文好吗？我们看第十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第十节，请。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按照所行的，在基督台前显露，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终局，看见那个善与恶的绝对标准。看见善与恶的绝对标准，其实这是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相对主义的世界社会当中，其实我们最欠缺的部分，我们缺少了那个有把握然后很绝对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东西标准。从神来的那个绝对的标准，是在这个随波逐流的世代当中其实是非常稳固的基石，是在那个多元主义的影响之下的，我常常形容它是一个失落，可是其实它是一个美善的事情。那个绝对的标准，其实它是在神的里面，其实那是一个美善，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祝福。经文中说基督台前，指的是主将要坐在上面，然后来评估信徒的一生，给他们永恒奖赏的地方。其实这个意象或是这一幅图画的概念是来自希腊文化。在希腊的文化中，我们都知道他们很多比赛，然后很多运动，他们很喜欢这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概念跟希腊文化中比赛是很有关联的。他所描述的这个基督台前，就台前这个概念，是当运动员当他要上台去领奖，就是颁奖然后领奖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同时也是执行运动审判的地方。也就是说，不论是好或是坏的事情，最终要做出判断判决，有决断力，而且是一个公开最终定案 final 定案的地方，其实就是那个台前的概念。换句话说，就是你今天不管是要颁奖或是要判犯规，不管这个人是得最佳球员或是他是要被红牌判出场，就是这里代表了那个最终的裁决，最终的判断。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是活在基督将要来的那个审判之下，我们人生的目标不是在地上哦越活越爽越快乐这样子而已，而是我们努力的在讨天上的神喜欢。保罗在这里他强调的是信徒的一生，他一生所行的这些事情都跟他们得到那个永恒的奖赏与神的赞赏是有关的。而这一份从神而来的观点，就是这个从神而来绝对的标准，牵引着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责任，以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个行动。好，这里要特别注意哈，按照本身所行的其实并不包括罪哈，因为我们都知道罪恶的审判已经在十字架上结束了，所以耶稣就当审判的时候，当撒旦要控告我们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已经站出来，他为我们付上了那个罪恶的代价。所以当我们掌握这个最基本的福音真理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知道我们一切所做的事情，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赚到或是赚取买到神的救恩。救恩是上帝的恩赐，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是白白的恩典。甚至包括连我们之所以可以听闻福音，可以相信主，其实这也是上帝主动的工作。所以救恩是因着基督所以可以成就的，但是在那个善与恶的标准当中，我们可以这样描述， 信徒得救的基础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代替我们而死，使我们罪得赦免，也使我们可以从罪中得到释放。我们的行为是审判的公开标准，不是因为这些行为让我们得救，或是有助于我们得救，而是因为我们所做的这每一件事情说的话，我们的行为本身就表明了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哦？意思是说，顺服神的行动，就是我们愿意顺服的这个行动，不是添加在信心以上的行动，而是信心可见的明证。我再说一次哦，顺服神的旨意不是添加在信心以上，就是好像我靠着这个来得救，或是我来讨好上帝来赚取救恩，不是哦，而是它是信心可见的明证。我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在红色赞美397首，请帮我放那一张 PowerPoint。 诗歌赞美第397首有一首诗歌叫做信而顺服，这首诗歌非常有趣，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在哪？如果没有 PowerPoint 没关系，你可以看你手中诗歌前面的诗歌本，在赞美里面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它的副歌这样说，他的副歌说，信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信而顺服。有看到吗？397首，对，就是上面有写的这个信而顺服。这个歌词非常有趣，你会发现他好像在鼓励我们说，我们要按着上帝的标准而行，要顺服神，所以那个判断善恶绝对的标准不应该是由经济利益或是个人喜好或是环境决定，而是那个标准是在神那里，应该是由神决定的。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首诗歌作者在写最原始英文的歌词，这个英文的歌词你稍微对照一下，其实你会有新的体会。我很喜欢这一首诗歌的英文歌词的描述，你看他后面说 To be happy in Jesus， 当中作者说什么，他用那个 to be happy in Jesus 来描述基督徒的那个心路历程，就是当我们去按着这一个神的标准，绝对标准来行的时候，不是为了要赚取救恩，而是因为我们贴近主的心，所以我们可以享受在主里的喜乐。你有发现这个中文跟英文中间的那个意义，当你在看的时候，其实它中间有一些很细微，我觉得可以更丰富让我们去体会的部分。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说我们看见神那个善与恶的那个绝对标准的时候，我们那个顺服带来的是，其实是我们对神的一份回应。好，保罗刚刚第一件事情我们说他先带我们看见了那个苦还有乐的那个人生实际的景况，接下来他又引导我们去思考那个善与恶的绝对标准，似乎接下来保罗他就把那个选择那个抉择的机会还给了我们读圣经的这一群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怎么面对抉择，我们应该要怎么回应。第三件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轻与重的勇气抉择。我们来看8-9节的经文好吗？8-9节的经文我们一样一起来念，8-9节的经文，请。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所以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当人在面对不同的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很自然而然的去比较。保罗在整个经文中，就从刚刚前面到后面整个经文中，他用了很多对比在强调人造的对比神造的，看得见的对比看不见的，暂时的对比永久的。保罗的忍耐还有保罗的勇敢，他是基于他有能力去看见那个超越物质的事件，好像他超过了这个物质的事件去看到那个属灵的事情，他好像超越了现在去看到了将来，他超越了人眼睛所能见的事去看到肉眼所不能见的事。所以无论在何处，保罗的志向都不会改变，不论是在天上或地下，他只求他能够为主而活。保罗的志向的这个表达，其实是在表达那个追求那个上好的，追求上帝看为好的事情， 其实这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目标。我们发现当保罗学习用那个真正的量尺或是用真正的天平去比较轻重的时候，他知道什么东西是真的那个轻，真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当保罗在比较那个永恒意义的事情和那些没有永恒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意思并不是叫我们说啊，那你就基督徒你们就吃吃喝喝，然后就不要管地上发生的事情，就不要过正常的生活，他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更是强调说，那基督徒其实我们应该在这个世上荣耀神，我们应该把我们真正大部分的时间精力用于那些真正在永恒有价值的事情上面，把那些真正的永恒有价值的事情上面，我们应该花更多的心力去为他预备，我们应该花更多的心力来努力。面对轻与重，其实基督徒是需要勇气来抉择的。我们在今生和基督一起复活，并不是表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并不是表示我们有能力避免苦难，而是我们有力量和基督以及教会一同忍受苦难。我们需要抗拒任何用今世这个世界上成功或是安稳，好像重新去定义福音的尝试，其实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保罗并没有说，我要呼吁所有基督徒都一定要用像他一样的方式将来受苦。但是如果我们这一群为了接受福音为基督站稳立场的人，假如我们都是为了回应服侍他人神给我们不同的呼召，无论上帝怎么带领我们，也无论神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其实我们都有可能有那个愿意放弃好像当代人他们所愿意享受的各样快乐或是生活变得舒适的机会。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难免我们会经历不容易的时刻，难免会受苦，而在当中以受苦成为我们的服侍。因此我们比较平衡比较完整的描述是，我们追求的不是苦难，而是我们可以接受它作为神荣耀福音的体现。你在这样子的脉络还有在这样的思考当中，你就会，当我们接受保罗怎样理解上帝对于苦难或是这个受苦的心意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自己身在痛苦当中，其实保罗的这个提醒，保罗的看法就会直接改变我们的经验。我自己学生时代的时候，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情绪非常非常的低落，你们现在看可能觉得看不太出来，不可思议，但是我那段时间情绪非常的低落，我只要躺在床上我就不断流泪，不断的哭，不断流泪，然后我常常就觉得我很累很累，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我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我为什么，就是我自己也不是非常的明白。这一段黑暗的日子，我这样形容好，这一段黑暗的日子其实它却后来帮助我学习怎么去感受，怎么去陪伴，然后怎么去成为不同人的安慰。基督徒在生命中每一个受苦每一个不容易的时刻，其实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借着神拯救的行动，借着我们的坚忍以及圣洁的见证，向人传递出那个复活的能力，从而得着勇气。虽然我很喜欢有一个人的描述，他这样说，他这样形容，他说保罗受伤的时候，他没有注视他的伤口到底有多么的深，而是他注视那个伤带来，就是因为那个伤所带来主的荣耀有多么的重大。因为环境而受苦，其实是保罗他在服侍，在他呼召中，其实是不能少的那一部分。虽然这一种苦难对我们所有的信徒来说，可能只会偶尔发生，但是我们却都可以从保罗的榜样当中接受这一种因为是别人的需要比自己的需要更重要引起的苦难。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也有一些人是被神呼召，他投入福音还有宣教的事工，而这些人必定他们要有那个乐意为人牺牲为人受苦的心智，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更明确的将他们所宣告的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还有复活的信息可以体现出来。不过我一直要特别的强调，这里所说的苦难并不是苦难的本身显出神的能力，保罗也没有去美化每一个苦难或是叫人自讨苦吃，比如自己去鞭打自己啊，然后自己把自己弄得很可怜这样子。保罗的苦难不是基督的荣耀， 相反的是基督的荣耀透过保罗的苦难传递出来，这是不一样的概念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所以你不是去哦自讨苦吃，所以我故意出去被车子撞一段腿，然后以后我可以陪伴撞断腿的人，不是这种概念哈。可是你会发现，保罗的苦难不是基督的荣耀，但是基督的荣耀却可以透过保罗的苦难在当中传递出来。一个人可能面对苦难的原因很多，有一些时候可能是他自己的犯罪，有一些可能是别人犯罪对他的影响。有一些是我们终其一生都不知道答案，我们不知道原因，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当基督徒我们在陪伴苦难中的人，或是我们自己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像约伯的朋友一样，我们一下子就拿出一堆神学的论点，然后砸向那些在受苦当中的人。我们必须很诚实的面对，在那个轻与重的勇气抉择当中，它不单单影响了我们对于受苦的认识，它也实际挑战了我们生命中的优先顺序。从我们学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人际、健康，甚至我们的时间安排，其实它都直接受到影响。我的轻与重、我的优先顺序的安排，我到底期待的是人认为的成功，还是神的心被满足？我到底期待的是我每一个决定到底是因为我追求利益，还是因为我害怕受苦，还是因为我不想要受到委屈？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在面对自己需要克服的生命议题，而每一个人也都有上帝托付给我们那一份呼召还有使命。有一个基督教的作家，也是一个牧者，他在一本书中他用了一个标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叫做没有全部答案的侍奉。没有全部答案的侍奉，很多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答案。他就在挑战基督徒，他就帮助基督徒去思考说，我们受到这个世界很多负面声音的影响，他挑战了这个世代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他就在回应哥林多后书的这一段经文，他说什么？他说侍奉其实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技术。好，他描述很有趣哦。他还说呢，他说如果你去阅读一些研究圣经、神学、教会历史的著作，其实比起你去阅读市场上大量供应的指南或是实用的什么东西，对侍奉可能更有帮助。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的，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是，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行动，而不是更多的技巧。他当然又说，他又说侍奉不是在教会侍奉不是雇主或是潮流来推动事工哦，其实侍奉是我们跟随着这一位呼召我们的牧者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跟随耶稣的这个行动，其实就应该是牧者或是侍奉的行动。求主帮助我们哦，当我们在思考那个轻与重的那个抉择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可以知道怎么样跟着耶稣的脚中行。今天的整段经文，你说保罗先带我们看到那个苦与乐中的那个人生景况，又引导我们去思考那个善与恶的绝对标准，最后他丢出这个轻与重的勇气抉择。你会发现在当中有一些关键字不断的重复，不丧胆，坦然无惧，好像不断的重复出现。第五节的地方他更说到，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这个凭据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的定金，就是付的那个钱，押金的那个概念。你会发现在信仰中很特别的，上帝不是白白就是要我们靠着意志力去完成，上帝赐下了圣灵，只有在圣灵的驱动之下，我们可以真正的去认识人，我们真正的认识人，我们才有可能去看见这个世界真实的样貌。我们在苦还有乐当中，我们才不会失去盼望。唯有那个在圣灵的驱动之下，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认识神，也因为真正认识神，我们才有可能在那个善跟恶的绝对标准当中，我们能够凭爱心而行，而体会真正的自由。也唯有在圣灵的驱动之下，我们在艰困的环境当中，我们有可能倚靠神不丧胆，踏上勇气信心的旅途。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勇敢传说，这四个字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我们刚刚一开始说了皮克斯这个动画的这部电影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部动画的后续的东西事情故事哈。哎，你可以想一想这个东西跟这个勇敢这个概念有什么连结，可以给我们一些反思哦。当这部电影上映之后，社会就开始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评论及评价，有介绍，有批评，有看那个销售的金额各样的数字，然后讨论剧情的编排，然后分析什么，然后或是对比其他皮克斯不同的电影这样。在东方日报就有一个评论说，勇敢传书哦这部片只是一出彻头彻尾的亲子教育片，同时人物单调令趣味大减，全片只靠三胞胎王子捣乱充数。这是他们的评论，那还有另外一个评论这样说，这是皮克斯的老套合家欢电影，走的是女性主义加家庭观念加个人意识觉醒加父母子女和解的老路子，道理都懂但拍的四不像。好，还有一个评论这样说，这我知道大家都乡民很喜欢看这种东西，还有一个评论说什么，说为什么这部电影要叫 Brave 呢，就是勇敢，电影里主角他做的事情无数其他的电影里面主角都做过，那些人都没有叫自己勇敢，凭什么这个要 叫自己勇敢，那这样这部 电影为什么这么大言不惭，就是自己说叫 Brave。 然后不少人就问了这个问题，然后也有人讽刺说皮克斯故弄玄虚就取错了名字，所以为什么叫勇敢，因为他们自己很勇敢，他们在表现什么叫做就是这样子然后乱取名字然后乱拍的那个勇敢，就是很嘲讽的在说他们。记者还有网络的酸民啊各种，其实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嘴巴非常的恶毒，怎么说都可以。可是我不禁要问，如果你是制作这部电影其中的一员，你会怎么想，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或是你又会怎么做？当我们要说一个勇敢的故事，然后却遭到这么多人指指点点，不是说我关上网络不要看他们评论这么简单而已哦。你要怎么应对，似乎正显示出真实的勇敢以及智慧。勇敢从来都不只是评论，勇敢从来不是一个好像我只是看，我只是听，或是我没有经历的过程，而是你明知道你必须要面对艰难不容易，可是你仍然愿意按着神给你的托付，还有按着神的标准而行。勇敢传说这四个字，我后来很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这四个字有非常多重的意义。它可以只是一个我们刚刚说苏格兰传说的故事，我们听听说说，我们觉得很有趣，我们评论一番。勇敢传说这四个字也可以是保罗在他自己信仰的历程中，他在那个面对艰困挑战的时候，他去述说那个十字架福音的故事。但是勇敢传说这四个字也可以是在我们自己的故事当中，我们承接了主的恩典，我们同时也去传讲福音的故事，让其他的人有机会去听闻。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无论在生命中任何的境况，你从不离开我们，即使我们在软弱中，你仍然用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谢谢耶稣，因为你自己来到世界，经历了人所经历的不容易，你明白我们的辛苦挣扎，但你却选择用完全的爱来挽回人，来坚固人。就求圣灵赐下如同基督的心，使我们刚强壮胆，面对生命中的苦与乐，在信心以及盼望当中学习顺服主而行，因为知道在你有最终的判决，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也不需要担心。更愿主常常提醒我们，不论这个世界的声音如何，不论这个世界的变化有多大，都让我们走在主的真理当中，到老都不偏离。谢谢主，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神，用他的话语喂养我们。让我们唱恩典歌，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唱一遍，请弟兄姐妹站立。上帝，感谢你看顾我们，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我们也要知道，所有的恩典都是从你而来的。求我们奉献的，主都使用在需要的事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圣工报告，请弟兄姐妹翻开手中周报，一同关心教会消息。第一点。2022年的全年学习本已经整理完毕，请于2月26日前来领取，或请人代领。若于时未领，则不再保留。第二点，3月4号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是桌游培训课程，请辅导学青同工，必有意接受装备的弟兄姐妹参与。第三点。3月26礼拜日是教会的学青主日，请各位学青的弟兄姐妹能准时参与在每个星期六的练习中，预备自己的心，在学青主日中献上最好也献上最美。也提醒3月26主日当天，所有的学青需要早上8点到教会集合，参与服事至中午12点。第四点，预计在复活节受洗、兼证礼、转会的学青弟兄姐妹，请向 Mandy 姐报名，并参与以下7个主日早上9点到10点的基要信仰课程。周六聚会，2月25号领会是康熙，名义是维信，司定是婉婷姐。3月4号领会是易红，名义是梁启，司情是直言。周日聚会。2月26，领会是韦恩，司情是知恩，灵音投影是佑恩，招待是易宏，轮值辅导是佩萱姐。3月5号是联合，3月12号领会是云轩、易晨，司情是知恩，灵音投影是易熙，招待是景涵，轮值辅导是玉凯哥。我们以领受祝福敬拜神，我们请起立唱三一颂，也请黄兴颂传道为我们祝祷。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请坐。接下来是欢迎新朋友时间。我手中有两个新朋友名单，一个是郑宇辰，一个是陈维尼，可以请你们起立吗？好，那我们一起欢迎新朋友，请坐。我们一起唱《你是唯一》，彼此温暖。
这个放才快行。